让我死感谢主，让我富足感谢主，让我贫穷感谢主，让我得荣感谢主，让我受辱感谢主，让我生命大扬感谢主，让我默默无为感谢主。哇，这个信仰这个挑战啊，不到这个极致啊，就没有精神啊，就没有艺术啊，就没有啊那种直取。下底下我们再看，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所以圣经中没有特别的描述亚伯拉罕他心里的挣扎，只是说他就备好了，备上驴啊，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而且还劈好了燔祭的柴啊，一切都预备好，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是毫无怨言啊，默默顺服。小弟兄姊妹啊，特别是行程不知道，我看见不在行程，好像不在啊。啊，夫妻之间，你知道家居生活最可怕的是什么？怨言啊，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哎呦，我嫁给你真的是瞎了眼，哎呀，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啊！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啊！仔细中山老，何得志变猖狂？啊，结婚了，你就从奴隶成了将军了，我就从公主变成仆人了。所以你就知道，人和人之间啊，哪怕有爱心，哪怕是很亲近很亲近，哪怕是像夫妻之间这样亲近，常常一不小心啊，就有很多的怨言的。但是你看亚伯拉罕那种高贵的沉默，大家你记六个字，高贵的沉默。有的时候沉默是高贵的，沉默是高贵的啊。所以在台湾的一个尹海光啊，是一个基督徒啊，也是一个自由派自由主义的大师啊，大学者思想家，铮铮铁骨啊，他就说高贵的灵魂啊，从不竖起自己的痛苦。哇，这也不得了，这也不得了。好，我们再看，到了第三日啊，所以说亚伯拉罕不仅经过了一个月的挣扎，而且这个行行复行行啊，停停复停停，走走停停，三日，然后才到了啊耶路撒冷，到了这个啊这个摩利亚地啊，这三日啊。这个亚伯拉罕老来得子啊，啊，而且一时把力给赶走了，眼前就剩下这一个儿子了，啊，而且是上帝应许的儿子，啊，怎么上帝有应许的儿子，怎么上帝又拿走了？能想得开吗？你想得开吗？我也想不开。那上帝你应许的，而且你要说从以撒，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在这个圣经上一开始讲到啊，在这个27节，在17章的19节，上帝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哎呦，这个以撒就代表一切，以撒代表应许，以撒代表家庭，代表后代，代表未来。哇，这个以撒，那对于这个啊，对于这个亚伯拉罕来讲，那不是一般的意义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这样赐下以撒，啊，也要借着以撒使这个亚伯拉罕啊成为啊万国之父。那能不能把以撒献上？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经历多大的困惑啊，多大的挣扎。但是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我们要想，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个人的吩咐啊，我就给你用四个字，叫非意所思。我们今天常常讲的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但是奇异恩典你歌唱的都是好处的啊，这个得救了，失恋网罗了啊，但是中间很细节化的是，如果上帝给你一个非意所思的命令，你会听从吗？上帝说，你不是没结婚吗？ 娶一个妓女。哇，你说，哎呦，娶个妓女，哇！上帝说，你不是要吃饭吗？你的大饼别在炉子里烤，你的大饼要在粪便旁边烤，用粪便来烤，哇，用粪便来烤，啊，用牛粪烤也许可以啊，牛粪烧火，啊，印度人，啊，蒙古人用牛粪烧火，我不晓得这个蒙古人，我晓得印度人，啊，但是无论如何用人粪烤，啊，在众人面前烤，你能接受吗？啊，说王牧师你怎么讲这个的？啊，你就看到在以西结书里面，那，啊，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书，啊，你翻到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第十章的十二节，我们找到以西结书。十章的十二节啊，十章十二节说，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哇，你烧烤用人粪烧烤，用人粪烧烤你的大麦饼，而且还是在众人面前，你只能说匪夷所思，匪夷所思，你能说什么呢？啊，但是当然上帝有他的意思啊，啊，就是用代表整个以色列人都误会了，啊，然后我们看到何西阿书，你翻到在何西阿书，那我们在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节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的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哎呦，你不光要娶个淫妇，娶个妓女，他这个非婚生的儿女你也得当着儿女收回来啊！你说你一个挺有前途的小伙子，或者是像何西亚可能还是祭司，那怎么能让他娶一个淫妇，还要把淫妇所生的儿女也要收过来？然后底下当然有上帝有目的了，因为这地大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上帝本身就是要用先知何西阿娶淫妇，要用以西结用人粪烤大麦饼来象征的整个以色列都无悔了，啊，都是离经叛道，啊，都是犯了属灵的什么淫乱。你说主啊，你使用我，你愿意上帝像使用何西阿这样来使用你吗？你愿意上帝像使用以西结这样来使用你吗？啊，上帝啊，我一切都献上，我愿意奉献。上帝想让亚伯拉罕奉献上以撒，啊，这个痛苦，这个挣扎，或者这个挑战，只能够用四个字：匪夷所思。啊，我上帝有的时候给人啊特别的呼召，特别的时期，特别的呼召。啊，我们看到啊，这个以斯帖年轻美貌。哦，你嫁给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是一个暴君，亚哈随鲁王是个异教徒。哇，今天你说基督徒我们结婚要找同样信仰的，那上帝怎么让以斯帖嫁给一个暴君啊？啊，怎么让他嫁给一个异教徒啊？不光嫁给一个暴君，嫁给一个异教徒，还要隐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哇，匪夷所思。耶利米，你去传个信息，传个什么信息啊？让犹大人投降。我你怎么，我不去，你怎么让我传扬这个信息啊？哎呀，凡投降的就活着啊，不投降的死了，要死。哇，这信息怎么传讲法？哇，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因为很多人今天不讲这些东西啊，我们的信仰就变得奶油小生式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花好月圆式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是圣诞老人式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经不住挑战的， 啊，所以我的恩师赵天牧师就给我讲，我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啊，基督教里的传道人，99.9% 的都离弃真道了，啊，都卖猪卖友了，啊，都撂挑子不干了，啊，都不再做传道人了，啊，为什么？啊，就是我们原来所传的福音是个奶油小生似的，啊，是一个蝴蝶鸳鸯派的，是风花雪月的，啊，是圣诞老人的，是花好月圆的，啊，是没有圣经中那种战斗性的、挑战性的、匪夷所思的、奇异恩典式的啊那种考验的啊那种神学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我们归回圣经，我们全方位的归回圣经，甚至我们归回圣经中那匪夷所思的真理。弟兄姊妹，上帝呼召我们，不让我们过一个正常的生活，让我们过一个超常的生活。啊，大家思考，不让你过一个正常的生活，那是让你过一个超常的啊生活。好，底下我们再看，所以亚伯拉罕啊，对，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啊，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啊，所以一开始和两个仆人，驴、童子，那现在他要驴啊，仆人都在那里等候，和伊撒上山。然后我们再看，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伊撒身上，啊，那说明的伊撒也是不是一般的小子了，啊，我们是半大小子。胜过老子，山东人说半大小子，半大小子就是说少年人啊，15岁、16岁啊，现在来讲也是成年人了。所以说他能够背柴，然后我们再看，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啊，于是二人同行。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与上帝同行，也是与人同行啊。伊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伊撒说，请看，火也有，柴也有，你说献燔祭，这个羊羔在哪里啊？说你看到亚伯拉罕啊，上帝给他说的话，仆人不知道，伊撒也不知道。说亚伯拉罕真的是圣言啊，真的是有那种沉默的智慧，那种沉默的高贵，真的是有的时候上帝给你的恩赐，上帝给你的旨意，有的时候天机不可泄露。如果是上帝给你的，甘心乐意啊，不需要向人宣扬啊，不需要向人夸张，不需要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弟兄姊妹，我想做寻道士，我要为主寻道，你千万别这么张扬啊。如果是来自上帝的，你自己守住啊，不需要你做广告啊，不需要你做宣传啊，不需要让别人给你点赞啊，所以这些方面有一些很深刻的东西啊，啊，都是上帝向你的心灵说话啊，你就自己守住啊，你就自己知道啊，上帝就是你在暗中祷告神啊，你自己最后上帝啊赐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然后我们再看，亚伯拉罕说，我儿，神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哎，亚伯拉罕也没有说错，上帝必自己预备。于是二人什么同行。哎，弟兄姊妹，我们与上帝同行，也要与人同行。我们要爱上帝啊，也要爱主爱人啊。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基督徒太疏离啊，孤家寡人啊，总是看别人这不疏离那不疏离啊，所以说我们要有真正的爱心、耐心，啊，要有父子感情，啊，要有弟兄感情，啊，要有同工情谊，啊，所以你看这儿这个伊撒，那对父亲多大的信任和爱戴呀？那现在我们想，我们教育孩子，现在很难教养出这种孩子了。那让孩子和父亲走个三天，啊，走三天又备胎。啊，备柴以后献燔祭，献燔祭说火也有，刀也有，燔祭在哪里？上帝预备，伊撒就不说话了。还有更大的考验，你就看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 把柴摆好，然后就把衣裳给捆起来了。不光捆起来，还放在坛上的柴上。哇，衣裳如果要反抗，衣裳如果要挣扎，啊，衣裳如果要战斗，啊，衣裳说：“啊，亚伯拉罕，啊，你这老头怎么把我给捆起来？你这不是要杀人吗？我要奋起抗击。”哇，那这事就成了个闹剧了。啊，这事就成了个悲剧了，这事就成个惨剧了。但是你要看到这个以撒啊，对这个父亲这个忠心，这个顺服，哇，也是匪夷所思啊。所以这个族长啊，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这真的不简单啊。我们再看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啊，要杀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上帝并没有赞同啊，但是上帝也没有反对。但是从这个背景来看呢，啊，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时期啊，用人来献祭啊，在这个周围的宗教中，迦南人中还是很盛行的啊。你就知道中国人啊，皇帝一死的时候殉葬，明太祖了，很多皇帝啊让几十个活人、上百的活人都殉葬，那个殉葬不是一般的殉葬的，那是献祭的，那是献祭的，还用人献祭，哇！你要说什么呢？然后底下看，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天上的使者呼叫说，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惜字如金。啊，沉默是金，啊，开口是银，再开口多了，连铁都不是了，啊，所以能够守住口，能够慎言，啊，这是不得了的亚伯拉罕级的智慧。然后我们来看，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从这个口气来讲，这不是一般的天使啊，这是上帝借着这个形象显现。所以说这儿讲的翻译说留下不给我，当然不需要给天使啊，啊，不给我当然是指不给上帝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杀他。现在我知道，难道上帝还有不知道的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是用人的有限的语言来表示上帝的无限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解释只能是啊，不是上帝要知道，而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需要考验的。当然这个地方大而言之怎么讲呢？整个的历史就是一个 divine drama啊，我们看到丹丁写了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丹丁写了个神曲三部曲，啊，地狱了，人间，天堂三部曲神曲，啊，他就把世界历史当作一个神圣的什么啊戏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啊，你就看到啊，你可能来不及翻，我就给大家读，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九节，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叫世人和天使观看。然后在这个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三节说，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成了戏景。所以当丹丁写这个神曲啊，或者写这个神圣戏剧的时候，这也是合乎圣经，就是我们成了一台戏，叫天使和世人观看，我们成了戏景。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不知道世界是上帝的故事，上帝是导演，圣经是剧本，神给你的呼召就是你的命运，就是你的角色，要隔住隔位，隔尽其职，最终也隔得什么其所。所以孔子讲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二知天命， 那原主是上帝给你的角色是什么？啊，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到底用你什么？所以你不管你怎么理解，你肯定在这个历史的大戏剧中，大浪淘沙，啊，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啊，在这中美关系全球化、世界化，啊，到底在目前的时代，在家庭中，在工作单位上，在教会中，在世界中，在历史过程中，你一生一世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明白自己的角色非常重要。做父亲就要是个父亲，做男人就要是个男人，啊，做妻子就是一个妻子，啊，做领导就是领导，啊，做老师就是老师，啊，所以说每个呼召都是天职，啊，都是天命，啊，工作不分贵贱。啊，呼召不分胜俗，啊，关键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呼召中，在上帝给我们的角色中，来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儿说呢，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啊，这个海外校园办一个杂志，名字叫《举目》啊，我要向山举目，我们要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哇，也是匪夷所思。本来亚伯拉罕啊预备了以撒啊，但是啊上帝也有预备。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儿说，带上你所爱的以撒，把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地上把它献为燔祭。但是其实上帝必有预备，上帝预备的是另外一只羊。所以弟兄姊妹，说的更深一点，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看哪，神的羔羊，你就知道，在这个故事中，看哪，上帝预备了另外一只什么？哎，公羊。啊，当然，在这个礼仪律中，啊，也讲到要献上完美无瑕的羔羊为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或者以撒，啊，还是有一定的衍生象征。啊，神旨预表的意义，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和弟兄姊妹啊，不要固执己见，哪怕是上帝给你启示的，会不会有改变？说献上以撒为祭，但是这儿又讲。最终是上帝预备了一只公羊。我昨天前天我转载一个消息啊，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他说我观察美国必定衰落。我说你是上帝给你讲的吗？你是先知吗？你说美国必定衰落，那约拿到这个尼尼微去，尼尼微大城四天必倾覆，但是尼尼微这大城认罪悔改，披麻蒙灰，那尼尼微大城没有穷福啊，连上帝的预言都没有必然成就，因为预言的经历不是必然要成就，而是要让人悔改的。所以说约拿说尼尼微这大城必要穷福，代表上帝说话，尼尼微这大城还没有穷福。那你既非先知，也非使徒，更不是上帝，你怎么知道美国必要衰落呢？你也有的人讲，那中国大陆啊，必要穷苦，啊，必要一起倒塌，啊，必要血流成河，啊，必要四分什么五裂，我也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历史在人的眼中没有必然性。我的手往上还是往下有必然性吗？有因果性吗？你不要用必然性和因果性来强横的裁革历史。人的意志有它的自由性，上帝的意志更是甚哉，上帝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角度何其什么难寻啊！不要觉得哎呀，我认为怎么样怎样，你先别这样讲。说美国不一定必然衰落啊，也不一定不衰落啊，中国不一定必然血流成河啊，中国也可能走向认罪悔改和平重建的路上。那在人，你说在人是不能的，是， 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都不要盲目的、狂热的、狭隘的、固执的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们这都是圣哉啊，神的智慧何其难测啊，他的脚踪何其什么难寻。千千万万不要说大话，千千万万不要时不时的就代表上帝，美国要整体，中国要整体啊，中美要整体，这些只能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你不要用那种必然性的话语来说。好，我们再看。所以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应备啊，耶和华必看见，耶和华必照料，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预备。弟兄姊妹，上帝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匪夷所思啊，上帝又不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了，也是匪夷什么所思。但是无论如何，哪怕是在特别艰难的时候，特别难于做出抉择的时候，哪怕是在亚伯拉罕睡不着觉的时候，哪怕亚伯拉罕走了这三天可能睡得着有信心，也可能信心有但是也有挣扎，但是无论如何，亚伯拉罕最后说出来的话是耶和华必有什么预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所以弟兄姊妹，言语非常奇妙啊！你看到22章第一节开始，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个上帝也是同称，是泛指，是大能者，全能者。但是当找到耶和华的时候，那是亲切的，那是有关系的啊！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啊，也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在我们不断经历神的过程中，这个神啊不再是一般的神，而是成为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好，然后我们看最后两段，我们快一点。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以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可弟兄姊妹，上帝重新向亚伯拉罕重申圣约。小弟兄姊妹，圣约是一次性的，圣约也是多次性的。我们因信诚义是一次性的，也是多次性的。一次性的，哎，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都被赦免了。多次性的是指什么呢？使徒约翰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那这个赦罪就是指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当耶稣说我们与上帝，耶稣与我们立新约，那这个新就是更新的约。所以我们要通过顺服，更多的经历，更多的不断的更新我们与上帝所立的什么约。当然这个地方也讲，我说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什么城门啊，是有征战的。然后第十九节讲，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啊，真的是经历了极大的试炼。最后一段讲的说，这事以后啊，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啊，是米迦给你兄弟拿赫，拿赫是指啊，亚伯拉罕的亲兄弟啊，生了这些啊子孙后代。小弟兄姊妹啊，不仅亚伯拉罕得蒙神的拣选啊，亚伯拉罕的亲戚们可能没有像啊亚伯拉罕这样特别蒙拣选，但是也蒙上帝的眷顾。虽然伊斯玛利啊不像弥撒一样是应许之子，但是也蒙上帝的眷顾。所以弟兄姊妹，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这个得救啊，不一定是指终极在上帝面前生命地位上的得救啊，这个得救是指也在上帝的恩眷啊护佑啊之下。那为什么呢？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说弟兄姊妹， 当我们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全家都能够信主。即使我们的家人，即使我们的亲属还没有信主，也会因着我们信主，因着我们的爱心，因着我们的代祷，更因着上帝自己的美意，他们也不同程度的领受上帝的什么祝福。小弟兄姊妹，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耶和华的山上必预备，神所预备的不是你自己预备的，亚伯拉罕所预备的是自己的儿子以扫，但是上帝为他所预备了另外一只公羊。所以上帝的预备，上帝的赏赐也是非义所思。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所需要的必不知缺乏。你在你的山上，你在你的殿中，更是在耶稣基督里，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但是眼睛未曾看见，心思未曾想到，更是我们自己所不配得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奇异恩典，非义所思。我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在美国，在包头，在哪里，主都求你特别的向我们显明，不仅向我们显明是上帝，更是向我们显明耶和华以勒是看顾我们，是眷顾我们，是为我们必有预备的上帝。主更求你向我们显明你一切的预备，一切的好处都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他就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完美无瑕疵的羔羊。谢谢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